我们曾经提过约伯记是整本圣经里面神第一卷启示给我们的书啊，所以是非常的重要啊。那其中他有一个启示啊，是我们非常关心的，就是跟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啊，迈向成熟啊的过程，在约伯记里面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当我们的生命在成长迈向成熟的时候，最大的拦阻不是罪，乃是己。所以我们不单要恨恶罪，我们更要恨恶己。但通常我们恨恶罪，但是我们很爱自己。但在圣经，在约伯记里面告诉我们，不但要恨恶罪，更当恨恶己。你记得主耶稣并不是说你们要舍去罪，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主不是这样讲的。主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呢，要舍己，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所有的宗教，甚至有的时候包括我们所谓的基督教，他也教导我们要对付罪而已。但是神的话很清楚，对付罪还不够，你还必须要对付己。为什么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有两棵主要的树，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分别善恶的树呢？因为所谓的分别善恶树或是知识善恶树呢，它让我们那个己从神面前独立，使我们呢看重的乃是己而不是神。但是所谓的生命树呢，给了我们一个依靠的生命，叫我们学习来单单的依靠它。就像主耶稣说的，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所以从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见就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这两种树摆在园的当中。所以不仅当时亚当夏娃拣选了分别善恶树，造成今天这样的光景，甚至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已经拣选了生命树，就是我们的主，但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你看我们常常仍然是活在分别善恶树的那个原则底下，我们没有活在生命树的底下，我们仍然是以己来出头，没有让基督来出头。所以你看见这两棵树，就是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一直发展到末了启示录的时候，你看有两座城，一个就是大巴比伦，非常的大，但另外一个呢是圣城新耶路撒冷，是非常的圣洁。神不要大，神要的是圣洁，只有出于他的归于他的才是圣洁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约伯记里面要必须要看得很清楚的。主耶稣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的主他不知罪，为我们成了最深的形状，但他不知罪，所以他是最可以依靠自己来生活的人，因为他不会犯错。但现在呢，不是对和错的问题，现在是源头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说这件事情对就好了，但是源头才重要。所以主耶稣说，我凭着自己我不能做什么，你看他凭着他自己，从他挤出来的东西他不能做什么，只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这是我们主的榜样。他只凭着自己不能说什么，他不说，不靠自己说话，即使是对的他也不说。如果我们只是考虑对还是错，那我们仍然是在知识善恶树的那个原则底下。所以主说我凭着自己，他不判断，即使主自己判断也不会错， 但是不在乎对错。所以你看见没有，这就是生命树的原则，这是我们主的榜样。当我们读完如果整个约伯记，你就发觉当己受了对付以后，你发生一件什么事呢？约伯跟神中间的那个帕子就出去了，他就能够面对面的见神。他从前风闻有你，但是后来呢，亲眼看见。所以如果我们要与主面对面啊，帕子要出去，那这个帕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己，就是我们的肉体啊，这个需要对付的啊。当己受了对付，己被破碎了，生命呢就自然成熟了。本来约伯是圣经上多次提到那人完全正直，约伯完全正直，可是己被对付过之后呢，他就有了天父的完全，像主耶稣说的，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约伯就有了天父的完全。以前人家讲到约伯就知道他是敬畏神，但当己对付了以后呢，人就看见在他身上他所敬畏的那一位神。以前人家讲到约伯的时候是他远离恶事，但当己对付了以后，你看见他是远离他的己，舍己远离他的己。以前人看到的是约伯的美，己对付了以后，人家看见基督的美从他身上彰显。所以约伯给我们看见，我们不单要对付罪，我们更要对付己；不单要恨恶罪，更要恨恶己。既然己的对付是这么重要，我想我们都有对付己的经历，但是我们常常在对付己的上面失败，我想这是我们大的经历。但问题是，你要怎么样来对付己？原则在哪里？怎么样来对付己？约伯是怎么来对付己的？你就发觉约伯事实上他没有在做什么，对不对？都是神在做的，是神兴起的他那个三个朋友，然后借着这三个朋友来对付约伯的己，所以完全是神做的。所以对付自己绝对不是自己能够做的，或者说我们所谓的对付的肉体绝不是自己能做的。什么是肉体？肉体就是堕落的己，肉体就是堕落的己。所以加拉太书5:17那里告诉我们，他说情欲就是肉体的情欲啊，与圣灵相争，然后圣灵呢跟肉体相争，这两个彼此为敌。所以你看见不是我们跟肉体相争，是圣灵在跟我们的肉体相争。肉体的情欲跟圣灵相争，这两个彼此为敌，所以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所要做的呢，就是学习相信而且顺服，也就是当我们每一次愿意把自己交给主让他来做的时候呢，他会掀起环境来啊，你不需要自己操心，他会掀起所谓的三个朋友，他会掀起在家里面兴起，在工作场所兴起，甚至在教会里面兴起环境来啊，你就看见我们里面的肉体会跟圣灵在相争。但这个时候呢，圣灵会提醒你啊，这是圣灵的工作，那你要学习降服。刚开始我们会失败多得胜少，这没有关系。就像约伯，你看讲了一大篇的道理，对不对？好几十章在那里讲话，这约伯的失败，但这也给我们看见，这也是我们的路啊。所以当圣灵在我们身上继续做工的时候，加拉太书5:17怎么讲呢？他说我们就能够不做我们想做的，我们就能够不做我们想做的， 以前我们肉体想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我们一点能力都没有，但是我们在圣灵与肉体相争，肉体与圣灵相争之后，我们就能够不做我们肉体原来想做的。我们本来想发脾气就发脾气，但是因为圣灵的工作的缘故呢，我们有的时候就能够不发脾气，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乃是圣灵工作的果效。所以我们知道己的对付是这么重要，我们也知道呢，这不是我们能做的，但是圣灵需要我们把自己交给他，因为他不勉强我们。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意愿，愿意把自己奉献交托的时候呢，就给圣灵开门，让他有路在我们身上走，我们就能够生命能够长大成熟，我们的帕子能出去，我们就能够亲眼见到他的圣，我们能够与他面对面。那在前面两次我们提到约伯记的第四章第五章啊，我们看见以利法对约伯的讲论啊。那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读以利法的谈话，我们会发觉以利法呢代表什么，它代表一个神秘主义者，神秘主义者啊。因为你从第四章啊第十二节那边你看得很清楚啊，他有一段很神秘的经历，我暗暗的得了默示，所以他得了默示，他耳朵也听到细微的声音，你看这都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或是说我们所谓的奥秘派。然后他在夜失恋夜中的异象啊，沉睡的时候呢，恐惧战惊临到他身，白骨打颤，有灵经过啊，他不能变形状，有影像，而且听见有声音说话啊，所以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也是所谓的奥秘派啊。那一个神秘主义者或是一个所谓的奥秘派呢，他们有的时候也能够得到一些真理的声音啊，就好像第四章十七节所讲的啊，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五章十七节给我们看见，也是像蛮好的话，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那一般说来，我们基督徒都算是神秘主义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我们从里面的生命来经历并且来认识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来寻求他，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照理说都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但是如果我们以我们神秘的经历来做基础，做我们信仰的主干啊，这个时候呢就容易跌入我们所谓的情感主义里面。所以你会看见事实上以利法在这个地方一方面它代表什么，它代表一个我们所谓的神秘主义者所谓的奥秘派，另外一方面呢，它所代表的乃是我们魂里面的那个情感魂里面的情感。那关于神秘主义或者所谓的奥秘派呢，因为这个题目是比较大所以我今天就这样稍微提一下而已，以后有机会我会多讲一些，因为这个蛮重要的但是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我只是先把这里先摆出来让弟兄姊妹知道它属于所谓的神秘主义所谓的奥秘派。但是因为这个神秘主义跟奥秘派它这个包括的蛮广的那有些呢是我们可以接受的，那有些是不行的所以这个呢我们必须要花点时间来讲，但是不是今天要讲的但是它也代表所谓的情感主义，就是我们里面的情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魂我们人身上告诉我们有分成灵魂体魂 灵是什么？灵是我们与神沟通的器官。那魂呢，是我们自己感觉的器官。我们的身体呢，是跟世界接触的器官。所以我们的身体可以看世界，可以闻，可以听。我们的魂呢，可以感觉我们自己。比如我们魂里面有思想，所以我思故我在。所以你看见，你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是因为你有思想，你有情感，你有意志，你能够决定。所以我们魂里面有这三个部分，你会发觉这三个朋友呢，正好可以代表这三个魂里面的三个部分，而其中以利法呢，它所代表的就好像情感的部分。那我们的情感常常主宰我们的决定，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喜欢。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喜欢。你看，我们有我们的好物，那为什么我不想做这个呢？因为我不喜欢。所以我们的情感常常是主宰，我们的决定的。所以情感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我们刚刚讲过，就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啊，他如果以他神秘的经历为基础，为信仰的主干呢，就很容易跌入情感的主义中，把情感上的经历认为是属灵的经历。那这个在真理上就不一定完全有它完全的分段，就不一定完全所以你当你去读以利法的时候，他所讲的话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他是从他的情感里面出来的，他也带动了约伯的情感。你知道我们的情感很容易起伏，前几分钟我们还很高昂，几分钟之后我们就掉下来了。我们情感常常是这样起伏的，所以你看以利法的发言呢，他也是起起伏伏。你读约伯的对他的反应呢，也这样的起伏，这等一下我们会看得到的。那基本上来讲，说我们的情感算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算是非常浅的，它不深，从灵里面出来是深的东西。所以你记得在诗篇42篇第七节那边有一句话，诗篇42篇第七节那边有说到一句话，他说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我想我们都记得，对不对？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深处与深处响应，就如果你是从你的深处出来的，你能够达到人家的深处，你能影响到别人。如果你不是从深处出来呢，就你如果是从情感里面出来，你能够达到了就是人的情感，你摸不到人家的灵。从深处出来的东西呢，都是在神面前有好好学习过的，有隐藏的生活的人呢，他从他的深处能够发表。所以当他发表的时候，他能摸到你的深处，然后深渊就有深渊响应。但是如果我们是从情感发出来的，我们很浅的没有很深的根的，你看我们能够达到人家的一支情感部分。所以就是因着这样子约伯就受到，我们读第六章，约伯的情感就开始受到起伏了。但这是出于神的，这是出于神的。因为如果约伯没有被激动的话，约伯不讲话，我们还不知道他内心的光景呢。但是因着他被激动了，我们就开始认识约伯内心的光景。当然约伯也开始认识他的自己。认识自己很重要。因为只有真正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够认识神。认识自己，他才会在灰尘跟炉灰中懊悔。那当他在辩论的时候，他不认识自己，所以他讲的理直气壮。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理不直，气还是壮。但是当你认识自己以后，就像约伯到后来， 在灰尘跟炉灰中懊悔，他才能说从前风闻有你，如今就亲眼看见你。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六章啊，就是说我们看约伯他的回答，我们不一节一节看啊，我们就是讲个大概就好啊，因为其实讲个大概你就知道里面的内容。可以说从第一节，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你看见约伯的情感被挑起来了啊，所以他讲到他的烦恼啊，比海沙更重，讲到他的烦恼，因为他被情感被挑起来了，所以他的言语就开始急躁。你看本来他没有被挑起来的时候，约伯是一个很有，从我们原来来看他是一个很有深度的人，他不太容易被激怒的，但是神派的以利法来，你看刀刀入骨，每一句话都刺进他的里面，所以他现在呢言语急躁。然后从第四节到第七节你就看见什么呢，看见他误会了神，他认为神是他的仇敌，因为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你看他现在神像一个敌人把箭刺向他，不但刺向他呢，这个箭还沾了毒，你看到没有，其毒我的灵喝尽了。那神的惊吓百阵攻击一波一波的来，所以他实在是误会了神。然后他说野驴有草岂能叫唤，牛有料岂能吼叫。换句话就是为什么会叫呢，就是驴子没有东西吃，牛没有东西吃，所以会叫。那现在他叫就是因为神这样苦待他，你知道很奇妙，他特别讲了全能者，因为全能者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以利沙代啊，就是说神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但这位全有全足全丰的神却不给他吃的东西，所以你看见他真的是被挑起来了，情感被挑起来了。好，从第八节开始到十三节你就看见什么呢，他在那边求死啊。他说唯愿我得着所求的，他盼望神赐给他所想望的，神能够赐给他所求的，就是什么呢，神把他压碎，伸手将他剪出。他仍然说他没有违背啊神的话，所以他还有安慰啊，但他实在没有力气了啊，他也没有智慧了，所以他在那里求死。然后十四节在讲什么呢，他讲到以利法没有爱心啊，他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换作他的朋友没有以慈爱待他啊，没有爱。然后十五节开始呢讲到他的朋友很诡诈，他有了一些形容词啊，他就好像形容呢，因为在当时在那附近的地方啊，有的时候下一阵大雨就有急流就来了啊，那个溪流流得很快的，可是很快呢那个溪流就干了，为什么，因为那里面有很多岩石的洞穴，一下就流进去了，就干了啊。又像什么呢，那些旅途的人啊，他这边特别提到提马人还有四八人啊，就是十九节那边啊，这些都是那些从前他们喜欢旅行的那些游牧民族的人啊，他们有时候在冬天的时候看见那些河里面有结冰啊，有雪藏在其中，所以当天气软的时候呢，他们要去他们缺水的时候，他们就沿着河道，因为他们从前看过啊这些河道结的冰嘛，就偏离了正道，就沿着这个河道去找了，结果发觉没有水，干旱的。所以这让你说死亡了，他用这个来比喻他的朋友对他啊，就说呢他对他朋友呢的安慰也落了空了啊，所以这个是他所形容的。 然后24节开始到末了呢，就他就请他的朋友教导他，到底他在什么地方错。而且他说呢，27节说，你们想为孤儿研究，孤儿就是形容约伯自己。换句话，你们把我当赌注，把我当货物来出卖。所以你看见，这是约伯的情感被挑起来的。当然，我们读第七章也是继续下去的啊。他们在争辩中当然没有交集啊，因为我们晓得以利法他误会了约伯，误会约伯作恶需要悔改。那约伯呢，也误会了神与他作对。我们说这些都是什么无知的言语，对不对？神的话告诉我们，这都是无知的言语。那无知的言语呢，就让神的旨意暧昧不明。无知的言语使神的旨意隐藏起来。我们讲过，无知的言语啊，并不是没有知识啊，只是不完全的知识。他们有他部分的真理，但是不完全。因着不完全的缘故呢，本来神的旨意很清楚的，结果呢，给他们一解释呢，就暧昧不明了。本来的神的旨意已经启示出来了，但是因着无知的言语呢，反而隐藏了。所以我们就晓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多重要。那我们上次稍微提到了一部分关于完全的知识，怎么样得着这个完全的知识，这是一个蛮重要的题目，所以我今天试着要把它交通一个段落，把这个题目就是完全的知识要交通一个段落，因为我想这蛮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对这一点要稍微清楚一点。我们继续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第一章的13、14节，那边讲到以弗所的圣徒，以弗所书第一章13、14节，他们因信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一个要有完全的知识，向着神有一个完全知识的人呢，你一定要有圣灵在里面。感谢主，我们都是因信而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印记的人，我们都有了，这一点没有问题。我们上次也特别解释了，做印记有两个主要的意义。第一个说到，我们是属于主的人，因为主知道谁是属他的，所以我们是属主的，这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印记，我们是属主的。那印记第二个意思呢，就是说，圣灵在我们里面，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来像他，这个呢是圣灵每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易，就是讲到这个方面。所以你看见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印记，而且不会离开我们，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一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主的，一面让我们知道圣灵继续每天在我们身上工作，这是现在正在进行的，他要变化我们，能使我们能够像他。这是以弗所圣徒已经有的，这也是我们有的。但是以弗所圣徒呢，更进一步了，这个我们就不一定有了。那他们第一个就是他们信从主耶稣。他们不但相信而且顺从，那我们都相信，但我们不一定顺从，这可能是我们的缺乏。第二个呢，他们亲爱众圣徒，换句话说，他不仅仅跟主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相信顺从，他跟弟兄姊妹呢也很有，也有很好的关系，一个团体，一个教会的生活，他们彼此能够相 相爱，亲爱众圣徒啊，不管可爱的或者不可爱的，他都能够爱。所以你看，这是以弗所的圣徒的光景，很好的，啊，这是其他的教会不一定有的。就因着他有了这样好的根基，所以保罗开始为他们祷告。保罗知道这是需要圣灵来做开启的工作，所以他特别提到智慧和启示的灵，啊，赏给他们，使他们真知道神。换句话说，在完全的知识里面能够认识神。我们知道圣灵是启示的灵，所以他在我们灵里面有启示。圣灵有智慧的灵啊，它使我们的魂的里面的心思啊，里面的悟性得以开启，使我们开始认识神的旨意。所以一个完全的知识是看清楚了神的旨意。你记得我们刚刚提到，无知的言语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使神的旨意隐藏。但是一个完全的知识呢，使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啊，这个是只有圣灵能做的啊。好，那神的旨意包括了三件事情啊。第一件呢，就讲到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啊。神的旨意讲到第一个，神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所以这是神的起头。神在我们身上有个呼召，这个呼召是属于他的，他召我们来，而且这个召呢是一个恩召，恩典的呼召。换句话说呢，是他自己要做成的，不是我们努力的。如果是靠我们的努力，一定失败，做不成的。是因为是恩典的呼召呢，所以我们里面有何等的指望，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所以这神的起头，那结局是什么呢？这个神的旨意的结局是什么呢？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我们是，那神是我们的基业，但我们也是神的基业。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我们成为神的基业。这个神的基业是什么？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换句话，他在我们身上做成的时候，啊，我们所显出来的，乃是这个丰盛的荣耀。你记得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那个讲到那个整个救恩的时候啊，他不仅讲到我们被称为义，我们也得以成圣，更重要的呢，我们能够被带进荣耀里面。所以你看见，这就是这里所说的，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什么叫做荣耀？什么意思说要，他的意思是什么要把，怎么样把我们带进神的荣耀呢？你在读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得什么益处？那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还生命还浅的时候，我们常想，哦，万事互相效力叫我得益处，所以呢，所有的好事祝福都临到我，所以我想到的都是这些外面的祝福。但如果你继续读下，你就知道，原来他的得益处呢，是只有个目的，就把我磨成神儿子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万事，不论是好的事也好，不好的事也好，都有一个目的，要把它磨成神儿子的样子。那个是什么？那就是荣耀。因为荣耀是代表神的自己。我们常讲什么是圣洁，我们说圣洁是神的性情。我们说什么是公义，我们说公义是神的道路。但当我们讲到荣耀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是神的荣耀，我们没有办法形容，我们只能说荣耀就是神的自己。所以当万事在我们身上互相效力的时候，叫爱神能得益处，就让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所以你看见，所以他有一个恩召，这个恩召呢是何等的指望。那这个恩召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盛装他的丰富。那过程是什么样呢？就是第三个讲的，并知道他在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换句话，不是我们的努力， 在我们里面有个能力啊，那个能力是一个复活的能力。那个能力呢，就是当初神怎么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啊，而且呢，叫他坐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人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了。这个能力呢，在我们的里面啊，要做成这个工作。所以这个是神永远的旨意。如果明白了这个点，约伯就不会误会神了，三个朋友就不会误会约伯了，而我们对我们所处的很多艰难的环境，我们也不会误会神了。你就开始看懂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管好的不好的，都为了这个目的。这是神永远的旨意，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好叫基督啊，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基督要充满万有，英文说 He's all in all。 当然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神的旨意太远了，我今天的生活都过不下去了，我怎么会想那么远？很多时候我们会这个样子啊，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因为我们生命还不够，所以神也没有这么多要求啊。但是我们，你记得圣经上有一段话很有意思，我们来看一下啊，《哥林多前书》二章，《哥林多前书》二章，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二章一二节，我想听你们这段话都很熟悉哦。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想这段话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们钉十字架。所以我们不管在哪里，我们也会用这句话，我们不知道别的，我们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你继续读下去，第六节跟第七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换句话说呢，当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讲话的时候，因为哥林多他们还不完全，什么是完全的？在圣经里面完全是讲的成生命成熟说的，因为他们生命还不成熟，所以保罗不谈别的，是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对那些生命已经成熟的人，他怎么讲呢？我们也讲智慧，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你看，预定使我们得荣耀，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所讲的那个神永远旨意。所以事实上呢，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这个神永远的旨意，那个完全的知识呢，是对生命成熟的人说的。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啊，都跟随主有一段时间，也有了一段学习了。所以今天的这些话呢，都是向着你们这些完全生命成熟的人说的。所以不要觉得还很远，因为他要我们知道神那个永远的旨意。当你有了神永远的旨意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就有生活，有目标，有方向啊，你走路就有力量，你知道原来这一切都是为我们效力 把我们带到神儿子那个荣耀的形象，磨成他儿子的形象的那个方向。所以以弗所第一章，这是一个祷告，很重要的祷告，所以盼我们都能够得着，这样我们就能够有启示，真明白神永远的旨意。但这样够了吗？还不够，因为你记得神曾经对约书亚讲过一段话，他说因为他们准备要进迦南了，他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所以虽然是赐给你们了，你在信心里面接受了，你还要怎么样呢？用脚掌去踏，换句话说你还要去经历。所以你光有启示没有经历呢，还不够，还不完全。这个启示好像还飘在空中一样，还不实际。所以保罗接下来就有第二个祷告，那是第三章的祷告，以弗所书第三章的祷告，第十四节，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节。所以第一个祷告是求启示的祷告，第二个祷告呢就求经历了。我们不但有启示，我们也要经历，使我们脚掌所踏之地都赐给我们。所以他说我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第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你看是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所以这个丰盛的荣耀呢，就是神赐作的我们的蓝图目标。但是借着什么呢？当然不是借着我们的努力了，他是但是借着他的灵，所以是借着圣灵来做。叫你们心力的力量刚强起来，在原文就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所以我们有一个外面的人，我们有一个里面的人，里面的人就指着我们灵里面这个新人，叫你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因为我们里面的人长得很软弱。十七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你看，基督是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但是不一定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换句话，他不一定在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里面，他能够常住。他可能偶尔住一下，然后就离开了。这里的住是常住的。你知道，今天如果我们到一个朋友家去做客，我们在那里的时候，虽然不管主人怎么样招呼我们，我们还是觉得像个客人，对不对？你回到家了，你就像个主人了。但主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常常像客人，他很不自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给他完全的自由。为什么呢？因为那边住了一个另外一个主人，就是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的鸡。所以现在呢，他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里面。所以这就讲到了什么呢？这需要我们的己的生命下宝座，我们己的生命要下宝座，让基督能够完全的能够掌权。那这个过程当然是舍己背十字架需要经历的。所以如果基督真的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你要经历什么事？你经历了什么？经历了爱，很奇妙，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你不要忘了前面才提过，以弗所的圣徒能够亲爱众圣徒，但是一个我们也能够爱，但我们的爱没有根没有基，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今天能爱，明天不能爱，因为我们没有根基。 但是当基督因我们的信真的能够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掌权的时候呢，你就开始经历这个爱是有根有基的。而且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便叫一切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所以就发觉原来一个完全的知识，认识神的旨意带下的经历乃是爱，这是很特别的。因为每一次我们讲到知识的时候呢，都是叫我们自高自大，但是一个完全的知识带下来却是爱，这是很特别的事情。所以为了我们更清楚明白这一点啊，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腓立比书，以弗所后面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使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换句话说，他保罗对腓立比的教会有个祷告，他说要他们的爱心呢多而又多。你知道爱啊越多越好，对不对？爱不嫌多的，所以保罗的祷告是叫他们爱心很多。腓立比教会是一个爱的教会啊，保罗特别从他们得到很多的馈送帮助，所以保罗向他们有个祷告，向着神有个祷告，是盼望他们呢，他们的爱呢是多而又多啊。但是这个爱很奇妙，他说在各样的在知识上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这很特别。因为这第一个，这里的知识呢不是一般的知识，这里的知识在原文的意思是完全的知识。换句话说，他的祷告就说叫你们的爱心在这个完全的知识上呢多而又多。因为每一次我们提到知识的时候呢，就是自高自大，对不对？神的话告诉我们，知识叫人自高自大，爱才能造就人。为什么我们一般的知识叫我们自高自大？因为那个知识不完全。那这个知识，那个知识是什么样的一个知识呢？是我们头脑的知识。一个头脑的知识呢叫人骄傲。所以有一点知识很危险的。但这里的知识是真知识，是一个完全的知识。这需要祷告来的。这是认识神永远的旨意的。这种知识就不是头脑的知识了。啊，这种知识是心里面的知识，啊，心的知识是可以经历的，啊，是一个实际的知识。你说这是我们常常缺少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知识多了，我们就容易自高自大。所以这个知那个知识呢，是一个不完全的知识，是一个头脑的知识。但是知识真的是在心灵里面的真知识的话，啊，是完全的知识的话。那是爱在它里面是多而又多的，所以爱是怎么多而又多呢？那是在这个真实知识里面，不但在真实知识里面呢，你还怎么样呢？还在各样的见识上。见识是什么呢？见识就是帮助我们分辨，所以带下来是一种属灵的分辨。属灵人看透万事，为什么他看透万事？因为他有属灵的分辨，他知道，他看得出来这个事的根源的背后，到底是出于人的还是出于神的，出于魂的还是出于灵的，出于地的还是出于天的，这个是属灵的分辨。所以我们曾经提过啊，论断跟属灵的分辨啊， 这两件事情是对立的。当我们在讲我们的弟兄，就好像约伯三个朋友在讲约伯的时候，或者约伯在讲他这三个朋友的时候，你发觉呢，这是一种论断。这种论断呢，通常说出我们讲的人里面的骄傲、批判、带下来是定罪。你看他们都开始定罪，彼此定罪了、都里面都骄傲，觉得自己对别人错、开始批评，开始定罪，这个是论断。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叫我们不要论断，免得你们被论断。但是不论断人并不代表你不应该分辨，所以需要有分辨的力。所以在完全的知识里面，它带下来是这种属灵的分辨。属灵的分辨，当它在属灵的分辨不是为了批评，属灵的分辨乃是为着属灵的服侍，这是出于爱，带着谦卑的灵来造就人的，这是属灵的分辨。这的确是从那种完全的知识所带下来的那个爱所产生的。诗篇十六篇啊，诗篇十六篇第三节有一段话很美，这大卫讲的话。诗篇十六篇第三节，他怎么说呢？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对不对？大卫说，论到世上的圣民，就这些以色列民，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这些以色列民是不是又美又善呢？跟着扫罗在追逼他，要杀他。但是你看大卫不一样，他论到这些世上的圣民，这些以色列人又美又善，是他所喜悦的。你看大卫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看弟兄姊妹，我们只能说有一些弟兄姊妹又美又善，我们不能说论到这一切的弟兄姊妹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我们有些人就是不喜悦。你看大卫不一样，这是爱在完全的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多而又多。第十节，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在原文的意思，使你们懂得怎么查验那个上好的福分。使你们能够懂得查验那上好的福分。你知道，我们常常所要的祝福都是暂时的、属地的、会过去的。玛利亚拣选的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取的，所以有了这样子的爱心多而又多，就能够分辨拣选查验上好的福分。所以你看见，这不是头脑的知识，这是带下来的那个结果。做诚实无过的人，在原文的翻译不是这样子啊。诚实在原文是纯洁 pure， 换句话，它带下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呢？不但你能够拣选那上好的福分，你向着神越来越单纯，就好像一个清洁的心、纯洁的心越来越单纯。那什么叫无过呢？在原文的意思是说不被冒犯，不因人跌倒，就不因着别人跌倒，也不会因为主而跌倒。我们曾经讲过，因主跌倒，反不因主跌倒就有福了。但这样带下结果，你不会因为人跌倒，你也不会因为主跌倒。 你看这个结果多美。而且呢，直到基督的日子，我们知道我们主快回来了啊，直到基督的日子，还没有结束啊，十一节，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所以你看见呢，这个知识呢，这个完全的知识会结果子的。头脑的知识不会结生命的果子，但这样子完全的知识带下的爱，能够结满仁义的果子。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腓立比后面哥罗西第一章，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了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满心知道在原文也是在完全的知识里面知道，在完全的知识里面能够认识神，就真认识神。然后第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所以你看见没有，他在这里呢能够结果子，然后渐渐的呢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是没有办法认识完全的，他是永远，我们永世都在继续认识他。所以呢，在这样的根基上呢，我们就能够渐渐的更认识他。所以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特别看见他们的失败，就是因为用无知的言语，不认识，不是完全的知识来认识神，所以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我们为什么不会解释我们的环境呢？我们为什么会因着环境跌倒呢？因为我们也不认识这个，我们没有这个完全的知识。但这边有一条路给我们看见，你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完全的认识，明白神永远的旨意，然后带下的经历呢是爱，在爱里面有根有基，在完全的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呢，这个爱心能够多而又多，使我们产生属灵的分辨，认识怎么拣选上好的福分，让我们越过向的神越单纯，让我们不因着人甚至不因着主而跌倒，一直到主回来的日子能够结果子荣耀神。所以盼望今天这些话能够帮助我们好好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走上这条蒙福的路。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低头一些祷告好不好？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自己把你自己的宝贝的话语再来赏给我们，我们真是从心的深处承认我们不配，我们还没有预备好来接受这么奇妙的道。但主，你的话既然发出，就不绝不突然返回。主，愿你的话能够落在好土里面，结果子，能够荣耀你。主，我们把我们自己重新奉献在你的手中，主，让你在我们身上来做你要做的工作，让我们越过向着你越单纯，让我们真是能够因着你的名而站住，而且让我们真是结满生命的果子，为的不是荣耀自己，主，不是夸口，而是为的来荣耀你。主，求你垂听我们这个卑微的祷告，祝福每一位 听到的弟兄姊妹，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